有三个部分，第一段是三到四节，然后是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然后五十一到五十二节。我们请姐妹们先开始，我们同声同心的来念第三到第四节。姐妹们请开始。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现在请念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好不好？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请开始。好，我们一起来读，还有第二十三节，对不起。我们现在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一节跟五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开始。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感谢愿神祝福读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春暖花开的这个季节，那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啊，让我们的喜乐啊从心里面涌流出来。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许多的这个这样的计划，我们有许多的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许多的这样的希望，甚至我们信主前说我们有梦想。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那这个主耶稣，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主耶稣，他给我们最大的这样的祝福，他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复活，带给我们也同样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这样的盼望。那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它是英国一个机构，一个智库，一个研究的一个机构啊，叫经济学人啊，一个智库，它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它进行调查，然后他们就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这样一个报告啊，这是16年的这个他发表的啊。那在这个调查研究这样一个报告中哈，他们把这个8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进行了一个排名。那么在排名在第一位的就是他们英国啊，他们自己的这个英国，他们这个死亡指数高啊，第一名。那么中国大陆哈，那么这个排名呢是排在了第71位，在这个80个国家里面排在了71位。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啊，有一句话是这么写，他说科技发展到今天，他说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哈，那当然他这面讲说对于医生来讲，他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实际上并不是说医生已经解决了我们这个病人可以不死的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今天也至少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这样一个水平，他们诊断出来说有些病他们几乎是无能为力，他们是不能治啊，治不了，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医生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说什么病可以能活，什么病可以不能活，他们今天也已经能够清楚的知道啊。但是呢就说如何这个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啊。因此呢在这篇文章的底下的评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根据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因此呢可以说 不得好死，这就是可能是今天现代人类面对的难题之一，就是怎么能够善始善终。他说可能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难题之一。他说那何谓这个死亡质量呢？那么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也做了这个介绍，他就说在这个病患这个病人的这个患病的这个人，他说最后的这个在他生命最后的这个时间哈，他的生命的这个质量，为什么这个英国会这么高呢？排名他可以排到第一呢？他这里面就有一些讨论，他就说在英国，他说当一个病人，一个特别是一个绝症的病人，当医生诊断他说遇到这种这个疾病无可这种逆转哈，这个药石无救哈，就是基本上就是无可就药了哈，无药可医的这样的绝症的时候，他说一般的英国医生呢就会建议是采取一种叫做缓和的这个治疗。那么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的治疗，以这种减轻这个病人的这个疼痛，这个难，这个就是这个难受的这个疼痛的这个症状为主，提升病人的这个心理和精神的这个症状啊，让病人的这个让生命最后一程走得能够有尊严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缓和的疗法。那中国的这个大陆，中国大陆这个死亡质量的这个指数，这个评价为什么这么低？哈哈，这个还在倒数第九名啊。那么原因呢？这个报告里面也有一些讨论。他说原因就是和过度治疗有关，就是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说他们发现在中国的这些医院里面啊，仍然在接受这种创伤性的治疗啊，创伤性的治疗。那么数据显示哈，他说中国人一生75%的这个医疗费用，他说花在了最后的这个无效的治疗上。所以这个数据哈，我也不知道这个准确度到底有多少。如果这个真是一个这个中国大陆这一个平均的这个数字，确实是一个很震惊、很令人吃惊的哈。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一生中，你的25%的这个治病的费用是花在你这个一生中前面，就说在你这个有药可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最后这75%是花在实际上你明知已经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还要用这个钱来买一个心安理得哈。所以这样的所以这个北京军区，他们去采访北京军区总医院原来的这个肿瘤科的这个主任哈，主任这位主任叫姓刘哈，叫刘端奇，他就曾经分享他的这个从医的这个经验，他也曾经在这个欧美这些先进的国家，他也曾经有留学，有这种访学哈，这种的经历。那么他发现这样的一些他学的这样一些在临终的这个病人这边，在中国大陆好像不管用哈。所以他曾经试着就是用跟这些末期的这些癌症的这些晚期的病人哈，这个已经是医学上已经是判断这个死亡了这样的病人，他说趁着你们身体还能动啊，他说不要再去出院吧，不要再去做这种化疗放疗这种手术哈，他说你出院把你那些把你的钱去这个买一张票哈，你去这个旅游也好，你去过一些你以前你想过你过不了的这个经历也好哈。他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是遭到这个病人的家属的投诉哈，到医院去投诉他哈，说这个医生哈不负责任啊，不救人啊，所以他是很无奈啊，他是很无奈。他说这种晚期病人的和包括他们的家属对病人这种生与死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态度，实际上不是英国人和中国人这种对医学这个知识不同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这对生与死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的这样一个认识，或者更确切的讲，是对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不同的认识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区别啊。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并且爱我们以至于可以为我们舍己去死的这样的一位啊神，而且这样的一位神他又能够胜过死亡，他又复活，他又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你抱着这样的一种信仰和你抱着一种人死如灯灭，人死就再也没有了这样的一种信仰，那么你对生和死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一种态度。那当我们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不同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生的这样态度。我们70年、80年、100年，你在100年死的那几天，那几天实际上你对死亡的这个态度就影响到你从这个100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对生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所以不可谓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一个态度不重要啊。如果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在这一本讲到门徒在主耶稣基督他受死他复活之后，记录这个门徒记录去传扬他复活的这样一个福音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哈，那么你就可以发现有10次之多讲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同时那么这些门徒又有30次他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所以当这些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一个新的地方，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耶稣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去遗漏过讲到和主耶稣他的受死和他的复活这样一个信息啊。所以有人说，主耶稣虽然在地上啊，他做了许多的事情，他行神迹，他医病赶鬼，他斥责风浪啊，所以他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他有3年半他在地上，他啊奉神的奉天父的差遣，他传道，他医病赶鬼，来证明他是那一位啊道成肉身的神啊，他做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一生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啊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有人说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啊，所以一点也不错。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姐妹带我们一起念的这2节，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我们所信的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在华里克牧师，就是标杆人生这位作者华里克牧师，他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发生在3天里面，礼拜五是充满苦难、痛苦和濒死体验的一天，礼拜六是充满怀疑、困惑和悲惨的一天，但复活节的主日则是充满希望、喜乐和得胜的一天。他说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你会在你人生中反反复复经历这样的3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一段的这个生活里面，一生的生活里面，他说你要反反复复经历这样的3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我们能力智慧，在我们心里面作王掌权的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你让我们走过这死亡。主，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这样的大能，主，让我们也今天经历我们从死到活这样的一生。谢谢恩主，你带领我们人生反反复复经历这死到活的这三天，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死是向罪里面死，我们活是为我们主耶稣而活。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稍微有一些生活的这样的经历，这样的阅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一生充满了这样的劳苦和愁烦。但是有一天，感谢主，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了这个我们的生命，我们被重生啊，我们生命，我们得了重生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心里面我们充满了平安和喜乐。但是有一天我们还会生病，我们也许在工作中还会经历这失业这样的煎熬，这样的痛苦啊，这样的彷徨，我们也会经历可能其他的这个生活的困难，我们的亲人的离开啊，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病痛啊，我们的信心就会遭遇这样的挑战啊，我们就可能就会在心里面产生这样的怀疑和这种信心的软弱，这种信心的动摇。感谢主，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神的安慰他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所以圣经说，当我们有一个哪怕一点点的这样的信心，即使是这种怀疑，这种软弱，当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我们坐在他面前，即使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我们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圣经他跟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他替我们祷告，以至于圣灵他为我们祷告，以至于我们就经历那我们从来心里面没有的那样的平安，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像那受苦的约伯，在他从前风平浪静的时候，他说他只是风闻有神，他只是在他的这个头脑中他知道有一个神，而且他也说，他也知道说这个神真的是这种美善的神，他也要相信这一位神，只可惜只是在他的头脑中。他虽然也能够活出这种敬虔的生活，这种循规蹈矩，这样的生活，但是只有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在经历到那种痛彻他肺腑的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经过这样的苦难，约伯他说，如今我亲眼我看见了你，我看见了神。所以这样的看见不是单单的耳朵或者眼睛的看见，是他心灵里真真切切的看见。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可以骗我们，但是我们的心他不会骗我们，我们的心有神所赐我们这个灵，当我们这个灵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位华里克牧师他所说的，我们经过了苦难，我们来到充满希望喜乐和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境遇。另一位基督徒的作家，也是一位牧师，叫尤金Patterson 啊，尤金彼得森牧师，他在一本他的一本著作叫《顺服》，讲顺服，叫《顺服到底》哈，这样一本书中他写到哈，他说，打开复活的礼物， 展现国度的生命。复活是上帝赐给每一个愿意追随他的人最棒的礼物。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是主，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复活的生命就随着圣灵降下进入你的心中。然而许多人把这份礼物像宝贝一样藏起来，以为要等到世界的末了的那一天才能把包装纸打开，把礼物拿出来。事实上，上帝的心意绝非如此。他把复活赐给他的子民，就是希望我们现在就把礼物打开，把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好好使用这份礼物带来的祝福。弟兄姐妹，当你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份最棒的礼物。但是弟兄姐妹，这份最棒的礼物，你有没有把它打开？你有没有把它捧在手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份礼物给你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耶稣基督复活这样一个最棒的礼物给我们带来哪些祝福呢？那我们照着圣经，照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三段经文，我们看到这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的祝福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重生的生命，第二是人生的平安，第三是活泼的盼望。那在临前哈十五章21节到23节，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上面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因为主耶稣的死，因此我们可以和他同死，就结束了我们罪恶生命这样一个捆绑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应许说也赐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就是我们这些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生命。所以圣经在彼得前书1章3节，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面说，主耶稣复活的这样一个最棒的礼物，他给我们带来的祝福，第一就是给了我们重生的生命，就是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基督徒在神眼里，我们的这个灵又重新的活了过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与神相交，我们可以与神恢复那样的和平。那么第二点，人生的平安。耶稣基督复活后向人们显现的时候，对他的门徒和他所爱的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萨拉姆萨拉姆。人们心灵深处最渴望的就是平安。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常常说啊，这个平安是福。虽然我们经过这个世上，我们抓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名，我们要利，我们要很多的东西，但是经过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单单用我们这个属我们肉体的这个灵这个智慧，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哦，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空，都是虚空，是吧？只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一个人生的平安，才是我们这个一个人老天爷能够给我们最大的这个祝福。所以我们常常说平安是福。所以主耶稣他知道我们内心的这样一个渴望， 对平安的这样一个渴求，所以他应许我们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四十天之久他在地上，他把他的复活的生命显现给门徒看，然后他升入高天，来到至高则宝座的右边。他说，但是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平安我留给你们啊。所以在这个里面，那主耶稣带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是什么一个意思呢，是什么一个含义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说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这里面至少主耶稣这个平安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忧愁，一个是关于胆怯。因为我们人，我们不是全知的，即使如科学到今天，我们可以把卫星发射到天上啊，我们可以啊造出我们这样的啊这个智慧的电话，我们可以在千里之外我们可以通话，但是我们人的这个智慧知识才能总是一个限，有一个限度。所以我们人不是全知啊，我们不是全知，所以我们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会遭遇什么苦难患难。而且我们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也朦朦胧胧的，我们知道说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个苦难好像在我们这个人生中如影随形，谁也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忧愁，因为我们知道有苦难，我们又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但是主耶稣说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可以让我们除去我们的忧愁，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一切，他掌管明天。所以我们在面对未来和未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主耶稣那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学习不再忧愁。那你说虽然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还会忧愁，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心，我们信靠我们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的信心增加那么一点点的时候，我们的忧愁，你这一生的忧愁你就会减少那么一点点，不是吗弟兄姐妹？相信信靠我们的主，你就可以在地上减少你的这个忧愁。第二点，我们人不是全能，有些事情我们纵使知道今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智慧，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推测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人不是全能的。即使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发生什么患难，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去解决，我们却不能够去战胜这样的患难。那么最终的这最大的患难就是死亡。我们虽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逃脱这样的死亡，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战胜这样的死亡。所以我们人就会胆怯，因为我们不知道，甚至当我们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解决，因此我们就会胆怯，我们心里就会生出胆怯来。主耶稣他所赐的平安让我们没有胆怯，因为我们的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主耶稣说他已经战胜了这最大的这样的敌人。所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是胜过死亡的主，那最大的敌人他已经胜过了，而且他跟我们说我们追随他的人也一定靠着他的名，靠着他的能力，我们也能够得胜这死亡。那么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对神信靠的心，你的胆怯就会被这样的信心所拿去。这个 Tim Keller 牧师啊，就是纽约这个 Redeemer Church 啊，纽约这位叫救赎主啊，救赎主教会啊，这位英文的美国的这位牧师啊，他写了很多本书啊，写到这个一掷千金的上帝啊，还有什么诸神的 还有什么诸神的面具哈、啊，类似这样的，这样的写了很多本畅销书哈、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被福音得着的人，一个特征就是因着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具有未来和现今颠倒的特征。啊，这句话有点要嘴哈、啊。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基督徒是按照未来的真实来过今天的生活。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过每一天，我们可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是按照未来的真实，这个未来的真实神已经应许我们，因为神掌管明天啊，所以我们知道在盼望啊，就是对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确据的一个这样的信心啊。所以呢，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具有未来和现今颠倒的特征，因为我们对死亡、对未来、对永恒，我们有永恒的这样一个确信。所以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每一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确信来，活出这样的一个平安来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提姆凯勒他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小见证啊，美国的一个前总统叫卡特啊，他的健在啊，美国前总统健在的啊不多的几位哈、啊，他是1977年到1981年啊，他做美国总统，他现在是在这个啊 Georgia 哈、啊、乔治亚州马拉纳瑟浸信会啊，他在那边聚会，他是一个啊浸信会的啊一个基督徒啊，他在那边聚会。那么在2015年5月份啊。在啊，他在之前被发现患了肝癌，所以医生就给他做了一个肝癌的这个手术的一个切除的手术啊。那事后，那他的这位主治的这位医生就啊跟啊众人做见证说，他说这个卡特啊这个总统是我所啊做手术的这些啊病人中，他说他是看起来啊。是最自在、轻松、面带微笑的这样一位啊，他说好像这个癌症长在不是他的身上啊，这位医生。那么后来到了8月份，在这个例行的这个检查的过程中，这位卡特总统又被发现在脑部又长了至少有4个黑色素瘤啊，这是一个啊癌症的这个转移。医生把这样的情况就告诉他，那么他就讲了，他跟医生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他说医生你不要为我担心啊，他说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啊，他说我并且期待着一次新的冒险，他说我这个冒险不一定说你要给我做手术，或者说你宣布我说我已经无药可治，他说我这个冒险，他说不是指我可不可以能够被你所能够手术治疗啊，他说我已经过了美好的一生，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他说无论你是说你可以救我，手术可以救我，或者说你说我已经啊没有这个办法可救，他说我将为接下来的无论什么事情，他说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说所以我心里面有这样的平安，有这样的笃定啊。那么后来到了这个，当然医生后来也是给他就做了一些保守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啊，一些啊甚至是一些这个药物，这个这样的一些治疗啊。那么在同年啊2015年的12月6号，后来这个卡特总统在他的这个浸信会的这个教会里面，他是主日学的老师哈、啊，他就在跟他在这个6号这一天主日学的时候，他说我在给大家上课之前。我告诉大家啊、我自己的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消息啊，他说就在前几天啊，他说这个医生在给我进行这个例行的这个脑部肿瘤的这个扫这个核磁共振这个 MRA 这个检查的时候，他说这个4个肿瘤已经消失不见了啊，所以呢他说啊我这个身体 这个转移的这个瘤哈已经被被治愈哈。那么后来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哈，差不多几天之后了，美国的这个全国广播公司 NBC 啊，就有一篇新闻报道哈，他说这个卡特总统上个礼拜天哈，他说上个礼拜哈去做这个核磁共振检查，医生说脑部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的肿瘤。那么我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我的重点不是在说哦，卡特总统他这个祷告，他教会也为他祷告，他病得医治。那么今天神一样是施行神迹奇事啊，神也今天也一样会医治一些啊，照着他的这个旨意医治一些生病的人。神今天也会啊，照着他的旨意，他没有医治一些人，让这些人平安的就被神所接走。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见证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我的重点就在说，当卡特总统当他有这种对神这种这种信心这种信靠，因着主耶稣基督这种复活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在他心里面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说他说无论我被医治无论我不被医治，他说我心里面都有这样的平安，所以说我每一天我都可以过这样的一种平安的生活，这样一种喜乐的生活。就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切慕的吗？所以人生在世我们有患难，但是没有哪一件事情像死亡这样这么确定，也让我们人在面对的时候这样的恐惧和绝望。但是感谢主，基督来了替我们死了，并且把那不再死的生命他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姐妹，如果在您的心里面，您心里面发出这样信心的这样的呼喊，说我活的每一天我就是基督，我活在世上每一天我就是基督，我死了我就有益处，就说我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就说我死了比我活着还要好啊！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确据，我们发出这样信心的这样的呼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位 Tim Keller 这位牧师所说的，基督徒是按照未来的真实来过今天的生活。你只有对有这样的对未知的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把握，你今天你才可以说，我今天活着我喜乐，因为我活着我就是基督，我活出来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如果有一天我被神接走，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上，就是最好，比我活在这个世上还要更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说死了就有益处，就是更好啊！所以这样一个生命，我们不再惧怕这个疾病贫穷与死亡，我们不再惧怕。我们知道人生短暂，但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每一步都是神恩典赏赐的机会，或贫穷或富足，或疾病或健康，或富贵或富贵或贫穷啊，或死亡是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不必太在意，因为只有忠心和良善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在地上的基督徒我们的成功啊，活出这个忠心，活出良善和忠心的这一生，你就是成功的一生。生命在于耶稣，复活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属于神的儿女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主耶稣对这个在坟墓里的这位拉撒路他的两个姐姐所讲的这个话。第三点，这个活泼的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最大最棒的这个礼物的祝福的第三点，就是活泼的盼望。在林前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这里面，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说，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他说在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真的是好的无比。他说但是，他说我一定会再来，他说我一定会再来。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已经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好像是说已经睡了的人，他说我们到那个时候啊，还有一种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些还在世的这样的时候啊。他说这样的一些时候，他说当号筒天使吹响这个最后一支号啊，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他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就是说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在主里面睡了的那些人，他说那些人，他说他们要先要复活。他说我们这些人，如果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就再来了，他说我们就可以不经过死亡，但是他说我们就要直接要改变，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不是还啊保持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我们也要改变，改变就像那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样生命的一样，我们改变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也要改变成为那属神的，就像神那样再不朽坏的这样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面，在这两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德国啊，有一位啊大哲学家啊，两个世纪之前哈、啊，康德，叫康德啊，有人说他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思想家之一啊，思想家、哲学家。他把人生用四个问题，他说表达出来。他说人生这四个问题啊，这四个问题，他说，如果不知道，他说你的人生啊就不会有意义，啊，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这四个问题，他说我们实际上我们活这一生就是稀里糊涂的活啊。那哪四个问题呢？那么第一个问题，他说我要知道我是谁啊。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我要知道我知道什么。他说第三个问题，他说我要知道我当做什么，或者说我应该做什么啊。那么第四个问题，他说我要知道我的盼望是什么，我这一生我的盼望是什么啊。所以他用四个我的，我要知道啊，他说我要知道这四个问题，他说我这一生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生，他说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没白活的一生啊。所以他说我是谁，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盼望什么啊。他说如果你知道错了，你做错了，你盼望错了，他说你这一生真的是可怜啊。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在康德他说我人生的盼望是什么，他说这个问题，他说你用你人的经验，他说你没有办法知道，他说你用这个即使是人的这种智慧啊，哲学，甚至是这种人的这种啊，这种啊科学啊，那个时候科学刚刚的萌芽，他说科学，他说你都没有办法给你这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这种宗教的思考啊，他用一个宗教思考，因为他是从哲学这个角度哈、啊、他说只有通过宗教的思考，他说才有一种可能给你这种真实的答案，就是真理哈、啊、他说这个是从这个宗教的思考，所以我们今天从更确切的来讲说，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我人生真正的盼望，实际上只有从神的这样的启示，这种真神啊，这一位真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而且他启示给我们这一本圣经，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真正这样的一个真实真正的这样一个盼望啊。我们人随着我们年纪和知识的增长， 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因此人在有限的这个认识里面，我们就开始因那些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恐慌啊，恐慌啊，这样的一种恐慌就是成为了哲学上的一种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被称之为这种人的焦虑。这个哲学哈，在这种存在主义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哲学的流派里面，他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他说当你这个人长大成人，你有了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一个意识的时候，他说每个人的心里面，他说都会有一种这种与生俱来的，他有一种恐慌。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恐慌，他说你这个人，他说精神就不正常，哈哈，就不正常。他说都会有这个，他说这是一个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人的这个焦虑啊。那为什么有这个焦虑呢？他说我这个人本来呀，我是存在的，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存在，我这个人哈，我有我这个人，我是存在。但是他说突然有一天呢，我这个人突然又不存在了。他说这种哲学上这种存有，他说突然有一天，而且是肯定，他说有一天哈，他说这样的一种存有变成了无有。他说这种在哲学上他说说不通，他说这种存有变成无有，他说说不通哈。他说这样一个过程，他说又是确切的真实的存在。他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说这里面东西他说我又不清楚，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他说这是一个依靠人的智慧至今没有合理和令人满意回答的问题。他说这就成了人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他说也是我们人最大的威胁。他说人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就会一天寝食不安，所以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焦虑。他说这就是人的焦虑啊。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啊，那个上个世纪哈，上个世纪这个二十世纪哈，这穆迪哈，这个穆迪非常受神所祝福重用的一位啊大布道家哈。他一生为主，他传扬福音哈，带领很多人信主。后来在他的这个晚年哈，他病重哈，他在床上，他对看望他的这些亲朋好友，还有这些组内的这些啊弟兄姐妹，他跟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各位，他说假如你们有一天听见我穆迪死了的消息，他说你们不要信以为真。他说因为我不是死了，他说而是睡了。他说我高兴我能够得着一个那更伟大的生命。他说我非常盼望那一天，我带着喜乐我去盼望那一天。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跟我们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每天可以有平安有喜乐。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即使我离开这个世界，比我在这个世界，他说更是好的无比。所以这就是穆迪，因为他认识神，所以他说我不是死了，他说我是睡着了，而且从那一天起，我的生命是一个更伟大的生命。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你让主耶稣，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这重生的生命，带给我们这人生的平安，也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圣灵保惠师，你在我们心里头，你教导我们祷告，你给我们信心，主你让我们得着这人生的平安和这活泼的盼望，让我们每一天都是平安和喜乐的一天，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死了就有益处。谢谢恩主，你赐福我们美德中华基督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位众圣徒，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每一天我们生为我们主耶稣基督而生，每一天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谢谢恩主，你帮助我们，你带领我们，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